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进入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三部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课可以在今天，让我们真的尝到天上的滋味，是吧？让我们今天所讲的，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明白保罗的神学，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到赦罪、重生、复活，要坐在天上。主啊，你让我们在复活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在律法上面，神你要涂抹一切攻击我们的字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要把邪灵撒旦掳过来。谢谢主，你让我们真的有一个复活的确据，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今天要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开始。那第十二节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一节圣经呢非常的震撼。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东西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能力。保罗他说，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这个功用呢，其实希腊文叫做 energia，这个就是运用动力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那个电厂送电过来的那种的能力。你们家插电啊，可以有很多电视、电冰箱，有许许多多的能力，那个能力的来源。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保罗他用的字眼就是说，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都因为你我相信一件事情，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 energy， 这个能量，这个能力是上帝超自然的能力，没有人可以让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只有上帝可以。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那今天我们在讲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其实这里面相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不是因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死里复活了，然后你也相信你将来也要死里复活，而且你相信这个神的能力也会将来运行在你的身上，你也要一同的复活。那么这个受洗呢，原文是洗涤啊，就是洗杯洗罐的那个洗涤。OK， 不是礼仪上面或者是仪式上面那个水礼，不是的。很多的解经家认为这边十二节上面所讲的受洗，它是一个洗礼。然而，如果这里是指洗礼的话，那么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传道人的施洗能够有能力使人与，那么大多数解经家里面认为呢，这个是洗礼。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传道人有没有能力使人与主埋葬同复活呢？我们传道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权柄呢？说我帮你受洗以后呢，就代表你已经与死同死，然后把你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你就跟主一样啊，复活了。我们最多只能说这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就是一个记号性的代表，最多只能这样讲。好，那么第二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洗礼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那么是不是说你洗了这个，是不是你就是成为一个唯一得救的记号，你非得要受洗不可？不然你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就不知道到底你有没有复活的盼望。 那洗礼本身就变成那么重要了吗？哦，这个是第二个问题。但是呢，很重要的，在这一节说得很清楚，信徒受洗与子同死同复活的条件，就是你要相信上帝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且这并不是传道人的施洗。因此呢，我们在解释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哦，它有两种比较能够解释的通的。第一个，一般教会的解释就是这个受水洗是象征性的意义。好比呢，他们解释呢，罗马书第六章啊，如果你回去看罗马书六章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讲到受洗的意义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水进去了就代表你跟耶稣死了，然后你起来的时候就代表跟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是受洗的这个动作之下呢，哎，你好像呢经历了死亡，哎，你又好像经历了复活一样啊，那么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代表性的意义。那可是呢，这个
他已经打发过你了。
那么我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十二节的受洗其实是指着重生的洗，是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什么意思呢？好像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呢，你要用水清洗一样啊。因为保罗他很大概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代表什么叫重生啊，所以呢他用一个重生的清洗，就像一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呢，你要用水把它清洗一样，就代表人的一个重生。那么重生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圣灵的作为啊，因为重生是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啊，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呢，我特别画了一个表啊，让大家看，就是说这个重生进是一个最重要的，是超自然的圣灵帮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我们进入到基督身体之后呢，我们才有一大堆上帝应许可以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绝对不是传道人把你施洗之后你就有了，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好，那么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呢，诶，我们呢既然是基督耶稣的尸体，所以你是耶稣基督的尸体，所以耶稣死了，诶，你也是跟着他死，耶稣活了，诶，你也一样子跟他活。但是这一节就像我在哥罗西书一开始的就跟大家讲，上帝要我分别哪一些经节是在天上做成的，哪一些是在自然界地上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十二节很清楚的，我们的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全部都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也因此我们这里重点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必须要运用信心，让这个在天上灵界已经发生的事实可以运用实体化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也就是说，你真的与主同定了，你同复活了，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像耶稣基督的重生的基督徒。那么其实啊，如果你真的仔细观察了哈，在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一节他所讲的洗礼，其实保罗的意思也是重生洗的意思，而并不是水洗。因为他说我们洗了以后，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那如果我们把罗马书第六章看成是传道人的洗礼的话，那么对不起，传道人没有这种能力，传道人也没有这种权柄，唯独圣灵把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之后，你我才可以透过信心看见天上灵界继承的事实，然后我们化成生活上的实际。也换句话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我们被重生的基督徒运用信心 把天上已经做成的事实，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有他的圣洁，有他的性情，有他的生命以后，我们一举一动才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否认一件事情哦，绝大部分教会现在不会像我这样讲的，讲得这么清楚的。因为这样子的观念在许多人许多教会当中也不是太明白，他们把洗礼看得太重要了，以至于他们认为传道人有这样的权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传道人其实没有这种的权柄，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相信一件事情，是圣灵的作为，圣灵使你使我重生，圣灵使你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肢体，也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有盼望啊，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啊。OK， 好，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操练，有很重要的操练，就是说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完全的认识到它的意义，可是如今我们可以透过意象的操练来理解这个真理。我希望大家能够想象自己，当你被圣灵的大能超自然的洗入基督的肢体的时候，当然你重生的时候你不晓得，现在呢你要回过头来想，你洗入基督的身体，成为他的一部分。那么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也跟他被同钉了，也就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讲的，当永远的灵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直有功效，一直到如今。那一样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以永远的灵将耶稣献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在同钉十字架，你也跟他一起死了，你也跟耶稣基督被一同运到坟墓里面去埋葬，在那里三天三夜死里复活。那当然你这个期间还跟着耶稣跑到监狱里面去探望那些诺亚洪水之前的那些的灵魂，但是你要确信一件事情啊，你将来也要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个是上帝透过神的道给我们明白，原来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为了我们，它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它就是为了你，为了我，让我们有这样复活的盼望。所以当耶稣基督你相信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与他受洗就是当重生的浸，把你进入到耶稣基督身体以后，因为你是他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这个复活就成为你跟我将来也要复活的盼望。但既然你有这样子将来复活的盼望，那么你跟我就要常常思想，我将来有一天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死里复活，你相不相信上帝的大能那一天同样的要临到你，要成为一个死里复活的，在第一次复活的有福了，你要成为一个复活的人，与耶稣基督同作王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哈。所以第十二节啊，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呢，但是呢，里面的包含了这个保罗啊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精华。那么来解释整个的复活的过程呢，就是从十三节到十五节。那我们来看哈，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跨胜。好，弟兄姐妹，十三、十四、十五节呢，这个对保罗神学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述， 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那这个是我们人在自然界当中的作为。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从此跟耶稣基督断绝了关系，从此就没有办法与耶稣与上帝恢复关系。但是奇妙的是，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然保罗这里没有在讲说，哎，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啊，你相信以后神才会赦免你们。可是他并没有说特意的去忽视这一点哈。他相信呢，我们哥罗西教会的人呢，在这个地方已经非常明白保罗他所要表达的哈。你一定要是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是手写的 handwriting 哈，因为所有的律法当时都是手抄本。那这个手抄本写的就是在律例上面，就是在摩西律法上面攻击我们的条例啊，他就把它涂抹了，好像呢我们小时候用铅笔写东西，哎，你用擦布把它擦掉，哎，你就看不见它的痕迹哦。意思就是说，这个律例上这个条例攻击我们的，哎，就没有了。OK， 那么把它拿走、撤去，就是拿开了。拿开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在那个律法上面，而且非但如此，还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当然，这个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被跟耶稣一同钉的。所以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些很实际上的意义。这个，如果我们在思想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你也要思想那些律法攻击我们的啊，就跟着耶稣基督跟着你一同被钉死了。那这个与主同死，这个也包括了这个律法上面的攻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承担了这一切的咒诅。你跟着耶稣死了，那么你的新生命就不应该再受到这律法的咒诅。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啊，第十四节、第十五节也可以说是保罗神学的重点。那我应该讲说13、14、15这三节是保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哈。第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这样的十字架夸胜哈。因为十字架现在是我们最大的夸胜，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用一个宏观来看啊，因为保罗呢，他写了四个动词的分词哈。那这个四个动词的分词里面呢，就是在十三节赦免。赦免、涂抹、定跟掳来这四个字啊，这个是一个分词，就是说明了神叫我们与基督复活的过程是四个动作的进行式。那赦免、涂抹、定、掳来，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每一次我们的灵啊，如果要到天上去的话，我们的灵要延伸到天上去，我们就可以读13、14、15节。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在灵里面再一次受到这个四个神超自然的作为。因为这个原文是一个进行式，就是说他在赦免我们的罪进行当中，他在涂抹我们的罪进行当中，他把这个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进行当中，他把仇敌阻碍我们跟神亲近的邪灵，他把它掳来，这个也是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四个动作就是破除了一切 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律法和邪灵的拦阻。我再说一次，这四个动作就是破除一切拦阻我们到神面前的律法和邪灵的拦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主啊，我要与你亲近，我的灵要到天上去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在我的想象当中我就开始，上帝你赦免我的罪了，上帝你涂抹那些律法上攻击我的那些的字句，你把它撤掉了，而且钉在十字架，一直在钉在十字架。所以在你的想象当中呢，你说这个涂抹啦，又把它钉啊，然后你要想象那些拦阻你的邪灵，控告你的邪灵的一个一个都被耶稣基督掳走了，掳走了，掳走了，掳走了，掳走了。所以你的灵可以很自由的到天上去，坐在耶稣的旁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十三、十四、十五节的时候，你要对这个四个动词的分词啊，要有这样子的看见。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哈。那十三节的割礼啊，我们从前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这个割礼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是前面讲的哈，不是犹太人那个律法的那个割礼仪式，不是的哈。那我们呢，因为没有脱去肉体的情欲，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肉体的情欲就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死了。我们从前的过犯肉体中死亡了。OK， 那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条件是先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的救赎，得到神的赦免。好，那你要记得哈，我们的相信是在自然界，对不对？有人传福音给你。你看了圣经，看到有些人的见证，读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然后呢，有一天你被圣灵感动，说你愿意接受，然后呢，就大胆的跨出信心的一步，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为我的罪死了，我相信上帝算我为义了，所以你就这样子踏进了基督的大门。进来了就开始学习，然后学习，然后学习，从无知不知道，一点点的知道，到渐渐的知道，到晋升的知道，到现在你也开始学习说，哦，我要透过什么？我要透过上帝奇妙的读圣经看异象，我要来进入到灵界里面的奥秘，然后我可以看到在天上灵界做成的，我在天上也可以看到地面上的事情，我在天上我可以跟上帝自由的交通，这一些都是在我没信耶稣之前是不可能的。好，那第三点，神赦免我们的罪和基督一同复活都是圣灵同时做成的。那记得同时做成的，因为我们人灵复活之后啊，不是将来我们的复活，而是我们的灵重生之后恢复了跟上帝之间的交通，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跟他敬拜。那就已经开始带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啊，重新开始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灵会敬拜赞美基督耶稣，以信心领受所有从天上来的祝福，这个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在基督耶稣里面长大，在基督耶稣里面长大。我要强调，有一些的神学就是说，哦，你在基督里面，因为透过这个步骤，你已经得救了。但是我在这边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在基督里面长大。你要去看第十九节，我们下一次才会讲到。保罗从来没有说，你只要经过这个步骤你永远得救了你就 OK 了，没有，他一直叫我们要进步，要长大。如果我们不长大的话，那我们就太对不起上帝了，上帝花了这么多的代价，难道让我们仅仅得救吗？不是的。 他甚至在保罗在甚至在哥林多前书还有在加拉太书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人还是行肉体情欲的事情的话，这种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明白，我们知道真理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有没有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而不是空谈，不是空谈，而是真的要进入到我们里面。第四点，我们既然已经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从死里面复活，被提到天上，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因为你坐在天上，所以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有盼望。为什么？你的灵可以在天上看见已经成就的事实，所以你用运用信心把它实体化在你的自然界，成为一个全然呈现的信徒啊。这个一直都是保罗他要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看见的，他要他们看见，你在灵里面有看见吗？你已经复活了，你可以看见天上的景象，然后你们在地上过活的时候，千万不要受到他们那些人的搅扰。什么搅扰？待会我们就会讲。十四节，涂抹了律律上的攻击，就是邪灵跟攻击我们的根据。其实有些人他会问说，邪灵为什么可以攻击我们？邪灵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特会当中他还彰显出来？马可一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个邪灵啊，一个被精气附着的，他就彰显出来了。哎呀，你是神啊，儿子，我知道你是谁啊，你来灭我们嘛，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呢？其实在那段的对话当中呢，这个邪灵事实上他是要跟耶稣讲说，哎，耶稣啊，你来跟我们是没关系的，我们是按照上帝写在律法上攻击这一些犯律法的人，我们有权柄去攻击他们，我们有权柄让他们在律法的控制之下、辖制之下，我就借着律法来攻击他们。哎，我是遵行旨意的哦，这是遵行上帝旨意哦，所以我是一个律法的执行者哦，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你不应该灭我们呐、啊！你也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是神的儿子，你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啊。但是耶稣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那个时候，其实耶稣就是在说 ，shut up， 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因为耶稣就是律法的制定者，律法的制定者才有权柄，才有权柄废除这个律法。你要知道，上帝的儿子才可以废除律法，所以他可以命令这个邪灵闭嘴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律法的创建者，他也有权柄把它改变，他也可以说，在凡是相信我的人身上，你再也没有权柄去搅扰他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邪灵离开。为什么？因为你要体认到这件事实，涂抹了律律上所有的攻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所有这些邪灵透过 律法来攻击我们教会肢体的，你要常常的思想默想这一节的 经文。你在赶鬼的时候，十四十五节就是我们的宝剑，要常常的运用。邪灵很诡诈，他们会不肯离开的，可是呢，你是要不断的提醒他们，不是提醒他们，要命令他们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在灵界里面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涂抹了攻击我们的律，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你要命令他离开，而且你还要告诉他说，你们已经被掳了，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掳走了。十五节很重要，所以讲到基督的得胜，你相信基督得胜吗？耶稣基督他把执政掌权的，就是邪灵的头目撒旦掳来，而且我刚刚讲那个掳来是一个进行式，掳来一直的掳来，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显明给我们看见，好让我们也在基督得胜的行列当中夸口跳跃欢呼。我们一定要在灵里面看见这个得胜的行列，你跟我今天要在灵里面看见，你要看见邪灵被掳被踩在地上，这个就是当初他们得胜的将军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们把俘虏都带在这个队伍当中，夹道的群众在那边欢呼啊，我们得胜的王回来了，他把所有的仇敌都掳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站在那个得胜的行列当中，面对那些攻击你的邪灵，或者面对那些攻击你教会肢体的邪灵，你要斥责他们，骂他们，要夸口耶稣胜过你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看见。我们在灵里面如果没有看见这个的话，那这些的字句就读过去就算了，就没了。但是你要在你的灵里面要造成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你是得胜的。在赶鬼的时候，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他们不可以在你的身上有任何的攻击。那这个掳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解除武装，也就是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是在哥罗西三章九节。这个掳来这个字保罗就用了两次，就在哥罗西二章跟三章，这个掳来就是解除武装 disarm， 把它解除武装了。那么在意义上它也是败坏掌死权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而你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其实耶稣基督他怎么败坏呢？就是他成为肉体也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了，他的死解除了掌死权的魔鬼。那这个是上帝奇妙奇妙奇妙的作为啊。那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有两个思想。第一个，原本撒旦和邪灵们呢，他们是要公开羞辱主耶稣基督，他借着罗马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也要让他赤身露体，很羞耻，很没有形象。但哪里知道上帝反过来了，借由耶稣基督的复活，把黑暗的权势整个掳过来，所以让基督耶稣在得胜的行列当中夸胜。所以这个得胜的经历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的。当我们在与主同钉十字架钉死老我的时候，你说我这个罪，我常常犯的罪，我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要常常的在灵里面想象你得胜的行列里面，那些搅扰你的情欲的灵，不管你的情欲是哪一方面，有淫乱、暴怒、骂人、说谎、偷窃、贪恋人、不孝敬父母等等等等等等，这一些欺负你的邪灵，透过你的情欲一直在引诱你的，你要看见他们被你踏在脚下，你得胜的是基督的得胜，带领你的得胜是耶稣基督带领你我的得胜。所以这个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如果你没有了，很难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第十四节是非常有力的，非常有力的，是保罗废除摩西律法对我们攻击的效用。 是保罗神学里面很重要的，因为基督把它废除了，好让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你知道旧约的律法证明了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所以呢，耶稣来了，他把它废掉了，废掉了律法对我们的攻击，废掉了他们守律法里面带下来的那些的咒诅，因为你守不全，你没有办法守。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成全的律法了之后呢，全部这些 curse 这些咒诅完全被涂抹了，被消掉了，而且他还给我们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可以学习基督生活，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在说保罗神学的精华13、14、15节，他不要让那些律法派的人把基督带给人的新生活掺入了旧约的重担，那是保罗最精华的地方啊。所以他非常的愤恨那些割礼派的、守旧派的、律法派的，他一定要遵守怎样怎样怎样才能够上帝的，因为那个已经行之千年了嘛，这个老习惯啊、老观念，那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改变过来。所以呢，他们说：“哎，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还要割礼啦，哦，你还要守这个啦，守这个礼节啦，守安息日啊，守那个啊，守这个啦，守这个啦，否则你就不完全啦。”可是保罗说：“没有啊，基督都已经废去了，基督都已经定了十字架了，那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些都是代表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去守那些东西呢？你为什么还要夸口就说，你看啊，我一年三次都到耶路撒冷做礼拜啊，这个逾越节啦、五旬节啦、这个祝棚节啦，我都去啦。”这样能够表示说你跟上帝的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吗？不是的。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能都可以自以为意，自以为行得正，做得好。那我们只能说这一些都是外表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有没有真正的行了割礼。就是在内心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节期的意义？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守这个日子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吃什么、喝什么、守什么东西，都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你就不必守了。不必用守这些东西来讨上帝的喜欢，现在讨上帝的喜欢就是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然后让耶稣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你的重点已经不是在这些律法上规定我要一条一条的去符合，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把它活出来。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在后面呢，我就会讲到说，怎么样从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就是保罗在哥罗西里面讲得很清楚。好，那我们再看了，基督呢，他有两方面的得胜。第一个就是14节所讲的，涂抹了律法，把律法通通都涂掉、撤掉，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二个，基督第二方面的得胜。击败法律的执行者，就是撒旦跟邪灵们啊，摧毁征服他们，公开的展示他们，羞辱他们，在他们认为他们胜利的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胜过。所以本来邪灵撒旦是要羞辱耶稣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赤身肉体很难看的，结果没想到反而是耶稣基督羞辱他，耶稣基督在这一方面的得胜。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边呢有两方面的思想。第一个操练，第二个你要想象神叫我们与基督复活有四个进行式，他在赦免我们当中，他在涂抹那些攻击我们的字句， 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把邪灵仇敌掳过来给我们看。这边保罗他特别讲说明显给我们看。所以我在想啊，保罗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圣灵一定有提醒他用四个动作的分词，就是进行式，赦免中，涂抹中，定死中，掳来中。在这个进行的当中，保罗看见这样子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在我们应用我们看异象的，你要看到这四项。所以我要你操练是这样，你要把你自己常常犯的罪，比如说凌乱的思想、暴怒骂人、说谎、偷窃、不孝敬父母、贪恋人和事物，再加上有不对的声音在跟你讲话，有自杀的念头等等，这一些你要在灵里面看见，律法上的字句就涂抹掉了。这些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基督承担了这一切。然后我们看到撒旦邪灵被掳去，被绑在基督得胜的队伍当中，我们在灵里面欢喜跳跃，然后你的灵就被提到天上去了。啊，弟兄姐妹，我要你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第二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一第二节，我现在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一句这两句呢，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你看这一节、这两节圣经呢？因为撒旦这么能力大的，上帝只叫一个天使拿了一个铁链子，就把他摆平了。所以你要相信，你也要看见，这些都已经在天上已经成就了，他们已经被抓，他们已经被捆锁了。我们要看见这样子的事情，你相信吗？你相信你就得胜了。这是操练第二，操练第三，我们想象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天上，因为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就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我们的灵可以到天上去。我们讲了老半天，为什么耶稣基督让我们同时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复活？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的灵到天上去。你要，他要让我们到天上去，看见天上的景况，看见天上已经成就的事实。原本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全身都是污秽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到上帝给我们未来的丰盛和荣耀，激发我们所有的盼望，我们未来要与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所以我要你写下你的看见，虽然你不配，但是耶稣基督就要让你的灵到天上去看，然后我要你用信心的眼睛观看在地上你的家或是教会的状况，然后写下你为他们的祷告。我想这就是另外一个操练。所以到十六节、十七节，我们讲完这个，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十七节啊。十六节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以让人家论断你们。”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被这些人论断，同时我们也不要去论断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他们吃什么，他们喝什么，或是守不守节期，守不守月朔，守不守安息日，都不要去论断，也不要被论断。因为你可以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守 这个节期啊，我要去那边过安息日，没问题啊，都可以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去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不可以回过头来说，你怎么不守安息日啊？你不守安息日是不对的哦。这样子的话，你又走回到旧约去了。也就是说，保罗他在这边讲的论断是不要去论断人家，也不要去被论断。如果有人论断你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哎呀，感谢主啊，我的领受是你有这样子的领受，感谢赞美主，我有这样子的领袖，我也感谢赞美主，因为实体是基督哦。这些原本啊，吃什么喝什么，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你可以说我只要纪念逾越节，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我呢，我可以纪念五旬节，因为五旬节圣灵来了，圣灵带了那个大丰收，圣灵是耶稣基督差遣的。我可以纪念祝棚节，是因为祝棚节是上帝答应神要与我们同住，所以我感谢主，现在耶稣借着圣灵的与我们同住，我每天都是祝棚节啊。你可以讲啊，每天都是每天都是逾越节啊，因为耶稣基督天天这个宝血洁净我啊，他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每天都过逾越节吗？我们每个月每一天都过五旬节啊，我们都被圣灵充满高抹，圣灵充满高抹啊，不是吗？我们不必说分别说哦，这是特别的这一天哦，这是特别的那一天，因为实体是基督啊。如果你有那么大的信心，耶稣基督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可以不去守那些东西来夸口。但同时呢，有些人他信心只有看见这个，他要守安息日，就让他去守安息日，他要去一定要去守逾越节，或是五旬节，或者是祝棚节，让他去没有关系啊。但我们不要彼此论断，我们只要彼此祝福。了解我的意思吗？那饮食上面呢，饮食其实是两方面，一个是喝什么，一个是吃什么。利未记十一章洁净的物可不可以吃？那我们已经不用再守了哈。我们现在猪肉也可以吃啊，我们现在什么这个没有鳞的鱼也在吃啊。那些东西呢，现在只要透过祷告洁净，就都可以吃了。凡物都可以吃了，这是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哈。但是有人说不行啊，这个血我不吃啊，你不吃，你说不吃，那我们就为了你爱你的缘故，我们就不吃啊。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们就不愿意啊。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讨论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规定可以吃不可以吃，其实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都为你我死了又复活了，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我们已经不靠说手吃什么洁净的，或是不能够吃这不洁净的，就没有办法论断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洁净的。不是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干净的，我们不会因为食物而被玷污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对节期的看法，节期是一年三次，对不对？月朔是一个月有两次，安息日是每一周的，不管说它这个怎么样子的规定，现在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后世的影儿形体是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成就了，所以影子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上帝，我只要抓到耶稣基督就好了，我也什么都不怕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到了十七节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就可以把第二章讲完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老师。
Yes。
您刚才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可以为这些捆绑啊，比如说我们教会的某些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祷告我们是在祷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他们的选择哈，就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非要让他的孩子去入党，为了那个孩子入党了，他们都不来聚会，也退出所有的这个基督的那个群。
是。
所以我们就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神托付的，那我们为他们祷告，但是这是他们的选择，那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承担责任，还是怎么样？
这个恐怕他们的选择，他们自己要去承担啊。我们呢，站在一个教导对圣经的真理，我们跟他讲，但是他还是要选择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只有尊重他，因为神可能有特别的带领。啊，注意他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祝福你啊。啊，为什么你会有这样选择？我们也相信有神的带领你们啊，不管说你的动机是什么。那你既然有这样子的看见跟决定，那我们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祝福你们，也不需要去跟他辩论，或者是说指责说，这样不行啊，或那样不行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是尊重他啊，给他祝福就好了。
那我们为他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运用今天学习的。那我们这个祷告，如果他自己悟性里面没有这个认识，那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有功效的吗？
这个如果说他们执意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功效。对，我们只能恭敬的把他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期盼他有一天。醒悟过来了，或者是说有一天他想通了，能够很快乐的又回到基督的家里面啊。当然，他这样子的选择，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了，因为这个对跟错，我们实在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看了，都很难说了。但是我们期待上帝做奇妙的事情哈。我们看好像他做了一个可能不好的决定，但是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带领，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代求，也许你觉得可惜也没有关系啊。那随着时间呢，以后你们可能也没有再联络了，所以你们会淡下来，但是记得的话就为他祷告，祝福他，不需要跟他太强硬了，我的意思是。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强硬，因为我们都尊重他。
是的。
只是我想分清楚，那我们牧者怎么样去在这块儿就不背负这个重担。
不背负这个重担，因为那是他的决定。OK， 我们就算有最好的老师，耶稣都有一个悖逆的犹大，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决定负责任。他们要这样子决定，那我们就尊重了，不是吗？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Yeah. 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他吗？
我还是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没错啊。Yeah. 是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总比奉耶稣基督的名咒诅他们好吧？我们
咒诅是不敢。
对呀、
奉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不能给人祝福啦，也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才有祝福。
是的。
但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Well， 因为我们是看未来，有一天他醒悟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完全在他身上得胜，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在灵界里面得胜，但是对于这个人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很尊重这个人的决定，虽然人要为他的决定负责任，但是我们总盼望他有一天会回过头来。如果鲁门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超过我们的极限啊，我们能够为他祷告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他们还是执意的离开，我们就祝福他，也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为他负担什么，负责什么，我们只能为他的生命祷告，但是他的生命到底会怎么样子，他们要知道，他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OK， All right，
谢谢老师。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刚才听您讲这个，就是洁净食物，然后说不拘于吃什么喝什么，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基督徒在吃饭之前还要不要做洁净食物的祷告呀？
哦，当然需要啊，你还是需要洁净祷告啊，对不对？你要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 ，OK？ 我们找一下来念一下哦。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 ，OK。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是的，我们还是一样感恩祷告，然后再领用。Yeah.
嗯，好的，谢谢老师。
OK， 感谢主。请一峰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和你大能的话语，主要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律法的制定者，也是律法的完成者。谢谢你阿爸父，你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一直的把执政的掌上的掳来，让我们一直的可以践踏仇敌和蝎子，你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坐在天上。天父，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和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阿爸父，就求你继续的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仆人来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的在天上朝见你的容面，一直的在你那里支取无限的丰盛和恩典，将荣耀来归给你。也谢谢你啊，我老是这样美好的将荣耀归给你，用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